好，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预备进入新的大堂第三篇。由于呢回了一趟台湾，这一篇呢就没有跟着前面两篇连续的讲，所以我现在呢稍微的再提醒一下。第一篇讲的是说，当我们在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也就是在进入到神的恩典之前呢，神通常会要求我们要在预备我们的灵，在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来承受更大的祝福。那第二篇呢，我讲到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那地土呢，当然也就是产业，是要有温柔心的人才能够来承受的。那什么样的人是有温柔心智的人呢？我们讲不是软趴趴的人，不是讲话跌声跌气的人呢，我们讲到的是这个温柔的人，其实他是非常有韧性的，他是非常有能力的，只是他愿意不跟环境来对抗。当环境很艰困有麻烦的时候呢，他愿意顺服神的带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最后他也能够得到神所赐的产业。今天呢我要在这边讲呢，是因为我们在下个礼拜就要进入大堂啊。第三篇我要分享什么呢？我想神一定会希望我们在进入大堂的时候，在跟神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快乐的时候，能够得到最大的祝福，最美的祝福，并且是我们所谓的最上好的福分，是不是？跟旁边的讲，希望你得到上好的福分，而不是好的，是上好的。你希不希望？希望哈，我也是真的这样子的希望。那我们就要来思考了，什么是上好的？上好的。首先让我们来读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看啊，我们来一起念。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在这里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而玛利亚呢，她是做了最聪明的选择，选了那所谓的上好的一件。可见的福分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种类的，也有不同的程度的，显然是可以比较的。有上好的，就明显告诉我们说，一定也有一些所谓的次好的，也是好，可是呢，就是差了那么一点。当你在做了比较之后，你是否会做一个决定呢？你必须要有取舍的时候，你会想一想，哎，是不是其他这些可以不要了？但是这一件，我是非要不可的。那你首先一定会想到的是说，当我要的时候，那我要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办？你一定要决定说我要如何选择。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当我们在前几年要为我的岳父庆祝90岁大寿的时候，我们所有海外的子女包括我的妹夫他们都要回到台湾。 然后呢有一连串的庆祝活动，我们先一起到宜兰去玩3天2夜，很棒，是不是很好啊？然后星期六晚上呢，我们全家给爸爸软寿啊，这也是好的。可是当然这些又比不上说好像星期天的晚上包括了妈岳母他们全家的所有的亲戚，一共有大概40-50个人一起正式的寿宴，来得重要了。然后当时呢我的妹夫呢他却没有办法参加所有的这些活动，因为他有事情，所以他就必须要有取舍。到最后他决定说礼拜四礼拜五回来，回来以后呢参加礼拜五晚上拍全家福照片的那个时段，因为他认为说这个是作为他回到台湾祝寿中最重要的事。然后在礼拜六早上他就离开台湾了，所以他认为不可少的就是那一张跟大家在一起拍的全家福，而不是那两顿软寿的寿宴或者是礼拜天晚上那个大寿宴。为什么？因为照片可以久留，吃的东西2天就没了。因此我们看见如果时间足够的话，所有的这些刚才讲的庆祝活动都是好的，我们都可以参加，都可以做，也都可以得到。但是如果时间上不许可的时候，你不是每一样都可以参加的时候，那么你就要做出一些的取舍来。用什么做决定呢？大家问你说你要做取舍的时候用什么决定，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所谓的采用这个消去法。你衡量每一个事情的价值，每一个 event 的价值，然后你决定说哎，我要不要做这个，还是要放弃那个，然后你一件一件的过滤，经过这样比较之后呢，最后留下来的就是你必须要做的那一件，也是最重要的那一件，最不可少最上好的那一件了。那我们再逻辑思考一下，那接下来呢你要做选择的时候你要怎么衡量，衡量什么，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因此当我们讲到说上好的福分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福分，我相信啊是在不同的人身上，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他的答案也可能是不同的。比如说对于12岁的耶稣而言，在耶路撒冷跟那些文士跟那些法利赛人在那边讨论圣经是好的，他说我当以我父亲的事情为念了。但是呢等到约瑟跟玛利亚来找到他的时候，他就跟着回到家里了。为什么？因为他衡量的结果，哎，这个时候天父爸爸没有叫他说你现在就要出来，反而是要他回去回到家里继续的学习做木匠，因为更重要更好的那个时间还没有到。所以等到了30岁的时候呢，他就离开玛利亚去传福音了。记不记得玛利亚还带着弟弟妹妹们一起来找到他，但是这次找到他的时候，他有没有跟玛利亚回到家里去？就没有了。因为他知道说在那个时候要做的传福音的工作是更好的，他就有取舍了。然后一直到33岁半的时候之前呢，他都想办法不要让他被人抓去，所以他对门徒讲说行了这个神迹，对那些得到神迹的人讲说哎，你们不要去宣传，不要到处宣传哦，因为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等到他到了这个变相山让彼得他们看到了以后， 下了山之后就整个改变了，因为他的门徒彼得他们已经认出来他是耶稣基督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之一已经达到了。在那个时候他在行神迹就没有问题，你们去传吧，然后一直到33岁半，在这个之前不被人抓到是比较好的，但是到了33岁半的时候他被抓要上十字架，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完成神的旨意。哦，这个在人看起来是完全愚拙完全失败的一件事情，但是对耶稣来说他却实实在在的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这就是他最大的使命，也就是在那一刻他会得着他最大的福分，因为他知道3天以后神会叫他从死里复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会赐给他。因此在别人看起来是悲剧的情况之下，当以永恒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对耶稣而言这却是最上好的福分。所以会因着人因着时间因着地点会有不同的。所以我们刚才在讲到玛利亚马大那一段经文的时候，玛利亚得到耶稣的称赞，所以我们自然的也会认为说，哎，这玛利亚一定是对的，因为他坐在那边听耶稣说话。而马大呢，因为忙进忙出的，他反倒没有得到耶稣的称赞，所以奇怪咯，为什么多做反而有错吗？有的时候好像你也会听到有些，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偷懒的人，他会说我可不要做马大，我要做玛利亚，有没有？然后呢牧师呢都希望有马大利亚，做事的时候都是马大，然后呢进到教会里面来听讲道的时候呢都是玛利亚，这叫马大利亚。而事实上呢没有马大利亚的啊，在一个时间你就能够做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看得仔细一点的话，我相信呢那一天在马大的家里当然不只是耶稣一个客人而已了，耶稣是走到哪里他的12个门徒都跟着他嘛，然后还有另外一些门徒，还有跟着一起服侍的一些妇女，所以这些人加在一起真的会是一大家子的人呢。所以那一天马大不仅仅是服侍耶稣一个人而已，他也要服侍那些客人。而马大呢一定是好客的一个又要面子的人，所以他为了让大家都能够专心听耶稣讲道，他也是真的很努力的伺候着。我相信耶稣有看在眼里，所以耶稣他并没有讲马大是错的哦，他没有讲马大是错的，他只是说你们选的那个上好的而已。因为作为一个热心的主人啊，你要张罗服侍客人的时候这是很自然的，其实也是对的事情。但是在热心待客的时候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这个也值得我们想一想。当你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什么是最重要的？是你把他请进客厅说啊，你坐在这边啊，我去帮你泡茶，泡完茶了以后呢请你继续坐，然后我到厨房去忙哦，今天我请你吃红烧蹄膀，卤鸭翅，这个什么清炖牛肉什么啊一大堆，反正呢你在那边搞了一个多钟头，然后出来说好，我们现在来一起上饭桌来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你也没坐下来吃，你又说啊我甜点还忘了，又去做甜点，等到甜点也吃完了，对不起我们家的厨房实在太乱了，我要收拾一下，等到你把厨房也收拾完了，2个钟头过去了，然后那个客人说哎，我时间到了我该走了，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你今天来都没有这 都没有这个跟你讲到话，的确你跟他没有讲到十句话，你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下次再来下次再来。你想想看这个样子，他下次会再来吗？谁还会再来你家做客呢？所以事实上在这一幅耶稣到马大玛利亚家做客的场景之中，耶稣说的那个不可少的那一件是什么呢？就是指着你陪伴客人比你家的饭菜更重要了。所以我们得知道说，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得到那个所谓的上好了，就是把焦点把重心摆在耶稣这个主客的身上。好，一起说，你要把焦点把重心摆在耶稣身上。而不是别的事情上面。啊，这次呢我回台北，哇，每一天参加聚会啊，一个礼拜觉得特别的放松愉快。为什么？我想是因为没有服事的压力，不必要讲到。可以专注在那边敬拜神，能够亲近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不要迟到。我们回去，我们没有迟到过一次。为什么？因为主日崇拜的重点不是现在牧师讲到的时刻，而是在前面敬拜赞美的时刻。好，大家一起说一次，主日的重点不是讲到的部分，是前面敬拜赞美的时刻。因为呢，在前面敬拜赞美的时刻，你是把焦点完全集中在神的身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而当你这样焦点集中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多次可以看见弟兄姐妹，甚至于最多是那些新来的人，他们就在敬拜赞美当中呢，就流泪，被神所触摸到。但是呢，我绝少看到在讲道中能够有人一边听到一边流泪的，少的太多了，有真的是不多啊。所以当一个人的焦点重心都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其他事情比较起来自然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值得想一想，为什么错失了上好的福分？问旁边的人，你为何错失了上好的福分？我们看到，其实呢，就是有很多人在服事里面，就像刚才马大一样，在服事里面是不能也不要去跟别人比较的，因为呢，当你一比较的时候，就可能会有抱怨。而你一抱怨的时候，就会使我们失去福分。如果那一天马大家只有马大一个人，他没有玛利亚这个妹妹，也许马大就不会抱怨了，因为他真正是一个很工作努力想要大家都满意的主人。但是当他在努力工作的时候，他却发现，哎呦，妹妹没有一起做事，而是坐在那边听耶稣讲话，哦，充满了仰慕的这个眼光，他觉得妹妹应该跟他一样才对，因此呢，心里就产生了不满，就发作了。而在那种场合呢，他就向耶稣控诉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也同样的有这样子的经验，觉得呢，别人都没有像你一样这么用心的努力的，甚至于呢，在读经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像你那么用心在读。所以其实呢，马大在那个时候他不仅仅是抱怨了他的妹妹，其实他也在埋怨主耶稣，因为他说，耶稣啊，你不在意吗？你没有注意到吗？你怎么可能就坐在那边一直讲话一直讲话，而没有跟他讲说，哎， 去帮一帮你的姐姐呢？在这种情况之下，马大就真的是错了。而在教会里面不是也一样？在教会里面有做清洁的，有打扫的，有管理饭食的，有带领敬拜的，有在前面当招待的，也有在幕后管账的，有在后面管这个音响系统的人，而且是每一次当敬拜一开始的时候，最紧张的就是他们。最紧张的还不是站在台上的敬拜主领这些，最紧张的是那些在后面操纵音控的人。还有呢，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等等。如果大家都能够同心合一，彼此之间没有不和，没有比较，教会就一定能够兴旺的。如果呢，如果你真的觉得说有什么地方不合你的心意，有不满意的时候，你可以在同工会里面提出来，或者呢向你的小组长、向牧师反映，但是不要去找不相干的人反映，在那边吱吱喳喳的。因为马大找耶稣反映是对的，他没有去找彼得去反映，他没有找约翰去反映。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怎么处理。他说不定去找约翰反映的时候，约翰说：“哈，有这种事情？”他雷子的脾气一爆发，把玛利亚揪出来，那不就完了？啊！所以，我们呢，找到对的管道来反映，不是抱怨，那才是对的态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以为越多的服事或者越完美的服事才越会讨神喜悦。其实要做到完美的服事真的很难呢。你要去问一问那些真的在教会里面常常服事的人，你就会发现几年下来他们就会说：“啊，我的完美主义已经没有了。”因为这样的完美主义常常就会造成你思虑跟不必要的烦恼。那一天嘛，马大就是如此，他一下子觉得哇，那个锅里面的水需要加水了，一下觉得那个炉上的火是不是太大了，东西会不会烧焦啊？啊，那个客人杯子里面的茶水还够不够啊？所以以至于他的心思意念完全不在主客耶稣的身上。等到他发现忙不过来的时候，他又害怕失了面子，所以他的情绪就上来了，就失去了控制。所以在对的时间，他却因为忙着去做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就失去了上好的福分。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起说，在对的时间不要忙着做不重要的事情，会失去上好的福分。好了，那再往下想一想，那到底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呢？耶稣虽然没有明讲，但是很明显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明白，那个上好的福分就是指的亲近耶稣、敬拜他、跟他交谈、跟他有生命上的相交。我们不是说服侍神、服侍耶稣就不是福分了，就不好，不是的。能服侍神也是恩典，今天我们能服侍神的人都是恩典。如果你不能服侍神的话，你可能就是躺在那边了，啊！所以呢，服侍神也是好的，只是呢，在能够跟神亲近的时刻的时候，你却去忙其他的事情，比较起来就不是上好了。能够亲近神来这边敬拜赞美的时候，你还在路上忙着开车，就不是上好的。你说我也是很好啊，我要赶到教会去啊，那你为什么不提早十分钟赶？啊，事实上呢，我们说我们10点钟开始敬拜赞美， 你十点钟到达停车场就已经是迟到了，走进来走进大堂都要两分钟啊，是不是？下个星期跟旁边的人讲，我至少提早十分钟到。我告诉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得不着上好的福分。我们要如何得到上好的福分？所以当谈到这个如何得到的时候呢，我以为呢会有两个方面可以来思考，就是刚才讲的把握住能亲近神的机会，还有呢在对的时间做神要你做的事情。第一个，我们先看把握住能亲近神的机会为什么重要呢？刚才呢我们已经在玛利亚的身上看到神的夸奖，那圣经上还没有其他的部分让我们可以想到说，哎，真的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得到的福分是更好的呢？有的，让我们来看一看撒该跟百夫长这两个人的不同。我们来读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来，我们一起念。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撒该呢，本来是一个罪人，是个世上的人，又因为职业的关系，哇，代表罗马向本国的人收税，而且呢，那个时候他们收税的时候，通常都会再多卡油一点，多收一点，所以是人见人恨的人，而他呢，又是税吏长，哇，比税吏还更糟糕了。所以他一生呢，大概没有什么朋友，多么的孤独啊！个子又矮，听说耶稣要从那边走过去，想要钻到人堆里面都钻不进去，可能人家一看是撒该，还故意把他给挤出去，所以他逼得没有办法了，只好爬到树上去。哎，耶稣真厉害，走到树底下，抬头一看，就看到撒该在树上。然后耶稣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到你家里去住。哇，撒该心里面不知道有多么的欢喜快乐。然后在他家里的时候呢，他得着跟神当面谈话的这个恩典，以至于他发现说：哇，我是个罪人，真正是个罪人，我需要悔改。然后呢，神也应许他说，救恩到了全家，得到了永生。哇，我们一定先想说，撒该真的是得到了最上好的祝福了，得到了永生。当然，以永恒的眼光来看，最上好的祝福了。但是呢，得到这个上好的祝福有代价，什么哦？要赔人家钱呢，赔四倍，赔五倍的，赔好多钱呢， 那怎么还说他得福呢？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得福啊。这真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看你要怎么样去衡量了。当撒该得到这些钱的时候呢，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他觉得孤单，没有朋友。但是从今天以后，他把钱还给人家，他得到良心上的安息了。哇，这个在世界上是多么大的福分啊！有没有听过有钱的人去跟乞丐讲，哎，告诉我怎么样晚上可以睡得着，我给你一大笔钱，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个人在世界上能得着安息，上好的福分，撒该在那一天得到了。那我们再看，我们讲说圣经上另外一个人物是百夫长，这个呢也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念。有一个百夫长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我们看见啊，这个百夫长真的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你想想看，一个统治阶级的人，他能够得到犹太人这么多人的称赞，然后他还帮犹太人建立会堂，啊，可以证明他的品格是非常棒的。然后呢，他也有很多朋友，跟刚才撒该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生活的大概也很好。但是在这边呢，我们看见他虽然得到了耶稣信心的称赞，而且他的信心也让他的仆人得到了医治。我们可以说呢，这件事情可能也成为他一生的见证。可能在耶稣死以后，他也信主了。但是呢，仔细的想一想，多么的可惜啊！原本有机会跟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主有亲自交谈的机会，我们说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福分，但他却失之交臂了。他有得到福分，他的仆人有被医治好，他也得到了信心，也得到了信主。但是呢，在这个世界上最上好的福分，他却没有得到。好了，那对我们现在人怎么说呢？现在虽然耶稣已经不在人世间行走，但是他请天父差遣圣灵来到世界上，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寻求，耶稣就挂保证说，寻找的怎样就能寻见，很棒，对不对？你有没有寻找过耶稣？有没有寻见过耶稣？啊，有人点头，有人不太有把握。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努力个半天呢，好像还是有那么一点困难。但是我告诉你，耶稣教了你们，教了我们一个更棒的方法，一定可以找到他的。想不想知道？在马太福音18章20节，来一起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哎，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好啊，所以跟旁边人讲，要参加聚会啊。不参加聚会，自己寻求。我们刚才知道，有很多人也点头说：“哎呀，他也寻求到了。”你在 soaking 的时候，你在听音乐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呀，的确是有可能。你在祷告的时候，但是呢，比起你一个人寻求，大家在一起，可是有把握多了。而且在很多的时候呢，因着别人的代求、别人的赞美、别人的敬拜，恩膏就可以 overflow 满溢出来到你的身上。所以你就赚到了，一起说，参加聚会你就赚到了。好了，第二点呢，要说的是在对的时间你做对的事。所谓对的事，当然是指神要你做的事，你立刻去做。记得啊，神要做你做的事，你立刻去做。挪亚在那个邪恶的时代，因着神的指示，他就立刻去制造方舟。他没有说，神啊，看起来也没下雨嘛，好像不会吧？那先玩个10年20年吧，我们再来建方舟，那就来不及了啊。所以他神一吩咐他去做。虽然他做要做120年都没有看到，但是他仍然努力的去做，以至于呢，他救了他自己一家人，也成为那个世代唯一蒙福的人。神甚至于夸奖他说：“挪亚是个义人。”啊，还有呢，亚伯拉罕因着神的指示，要献上自己唯一的儿子以撒。当他献上的时候呢，神就这样赐福给他。我们一起来念创世纪22章16到18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其实呢，不只是这么大的事情，甚至于我们以为是一些小的事情，但是只要那是神吩咐你去做的，你忠心去做，神都会纪念报答你的。啊，我们看在历代志上9章31到32节，我们看到人做很小的事情。利未人马他提亚是可拉族沙龙的长子，他紧要的职任是管理盘中烤的物。他们族弟兄哥辖子孙中有管理陈设饼的，每安息日预备摆列。管理盘中的物小不小？我们都觉得很小，但是呢，很重要。我们今天要领圣餐，我们的小王啊，非常忠心的做。我记得我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师母做圣餐，做着做，每次忠心的做。然后后来周丽做圣餐，然后后来又芬妮做圣餐，然后到现在呢，交给小王做。我发觉交给小王做以后呢，一个最大的不同呢，他那个饼啊，薄，可能因为他很有力，膀臂很有力，擀的饼，然后呢，烤出来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忠心去做小事，会得到神的称赞。啊，至少牧师先称赞你，啊，我相信呢，每个吃到的人也都会称赞你，上好的福分。忠心去做，就没有一件事小的，就能够得到称赞跟赏赐的。神会这样子说，在马太福音25章23节，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哇，是享受主人的快乐，这是多大的福分啊！啊，我想也不必多做解释了，你也会明白的。所以好了，讲了这些，我们准备进入大堂，有什么关系？有，当然有。在还没有预备好之前，凡是努力一起装修的，我相信都不能不得赏赐。而这些努力装修的人呢，他也要得到一个特别的赏赐。不知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出埃及记第31章2到3节，还有第6节，我们一起念。看了，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第6节，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沙漠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和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为主做工，没有不得到神祝福的。你想要有智慧吗？有聪明吗？要增加知识吗？请加入装修团队。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说真的，我从 Michael 的身上，还有以前 Hayward 的身上，现在惠国的身上，啊，许多人的身上呢，我都觉得我学到很多。而最近呢，这100小时的朗读圣经呢，还有接下来24小时的敬拜赞美，说实在，不是牧师啊凭空想象说，哎，把大家叫来，我们这个一起做一个事情来庆祝一下。那为什么不最后一天大家一起唱歌跳舞就好了？要做这个100小时的朗读圣经，24小时敬拜赞美呢？如果你认真的看待，真正的用心参与，你读圣经会读出味道来的，神会报答你的。过去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教会呢曾经有过40天的，在连锁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有连续40个晚上的祷告会敬拜赞美。告诉你们，在第39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第39天晚上的时候，因为第二天就要进入24小时最后了，所以那个第39号39天的那个晚上，那一天就等于是最后一夜，我们在那边的祷告会敬拜赞美。那一天的敬拜赞美几乎是停不下来的，而圣灵呢，我们说也好像一直停留在会场里面，在那边用一个英文字 linger， 啊，在那边，也就是中文的所谓的在那边萦绕，在那边盘旋，好像圣灵一直在那边，圣灵舍不得走，我们也舍不得回家，一直到11点多，快12点了，才真的是依依不舍的结束。我告诉你，在回家的路上，我跟师母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坐在车子里面开车，从走出会堂 到 parking lot 到上车开车回家，一句话都没有说，因为还沉浸在圣灵的同在里面。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你来这边读经用心的读，焉知你不会在读经的时候就被神所触摸到呢？鼓励弟兄们姐妹们，还有一个星期，不要放过这个机会。我们常常说见证，见证，见证就是证明神曾经在你身上做过的事情，听到的人也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生。所以鼓励大家还有一个礼拜参加读经。另外呢，我们也读到另外一节的经文，所以读经多好。生命记第16章16节，来一起念：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我们决定要进入大堂的时候，选祝棚节是特意选的，要在祝棚节的这一天进到大堂是有意义的。因为祝棚节呢是以色列人最大的收成节，除酵节那一天是以色列人收小麦出熟的日子，七七节圣灵降临是以色列人收完大麦的日子，而祝棚节是以色列人收完了夏天所有的农作物所有果子的日子。所以呢，祝棚节一方面是庆祝夏天果树的丰收，另外一方面也纪念神40年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引领他们搭帐篷，他们蒙神保守的日子。所以神给他们的命令是不可空手朝见神。哎，你有那么多的收成，不可以空手朝见神，而不是神有需要。神说了，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的，不是神有需要，而是你的一份心意，你的一份心意。而这是神说你给我，我就可以赐福给你，这是一条蒙福的途径。圣经上也说，当你遵守11的时候，神就会敞开天上的窗户祝福于你。何况是额外的奉献呢？是感恩的奉献呢？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小孩子到了这个店里面去，在那边他帮助一个另外一个小孩子扶起他来，哇，那个店主人看到就很感动，就说哇，这么好的小孩子我一定要奖励他，就说拿一个糖果罐子给他，说你伸手随便抓抓一把抓一把。那小孩子一直不肯一直不肯，哦，不要不要不要。那个到最后那个主人说啊，那我抓一把给你，抓给他。出去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问他说，人家要给你糖你为什么不要呢？他说，爸爸妈妈，那个伯伯的手比我大多了。你给神，你那一铲子能够铲多少？神是敞开天上的窗户，一铲子铲给你的时候就更多了。献祭、奉献、感恩祭给神是一条蒙福的途径。在诗篇50篇23节这样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按正路而行是什么？神吩咐的路是不是正路？我们刚才讲了，神不是缺了所以要我们奉献，神一点都不缺。但是呢，你要得到神的恩典吗？这里的救恩是一种广义的恩典，也是 各样从神来的祝福的意思。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我们也已经见证过了，这个地方是神为我们选择的地方。在过去四年里面，我们看了好多的地方，有些地方想要给 offer 的时候，当天就卖掉了，人家放在那个市场上好几年卖不掉，我们想要给 offer 他就卖掉了，就是神拦阻我们不买那些建筑，以至于到了四年，也就是前去年的这个时候，终于神给我们看到这一栋建筑，我们也见证这是我们看过最棒的场地，真的是太感谢神了。所以下个星期呢，将是我们庆祝的最高峰，也将是我们献上感谢祭的时候。所以我在这里请求大家，这个礼拜回去你好好的想一想，这一年你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感谢神的。我很希望你们下个礼拜来的时候，每一个人不是只想到一件，至少写下来三件，我们到时候发张纸给大家，至少写下三件，然后呢跟着你的感恩祭，你的奉献，不可空手朝见神，一起投入奉献箱。我们会放两个奉献箱，一个投钱，一个投这个感恩的纸条，所以我保证没有人会看你的纸条，看你写什么的啊。我们收到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把它烧掉。我刚才讲了，在对的时间要做神吩咐你对的事，在对的时间，下个礼拜祝棚节，不空手朝见神，这是做对的事。我相信神一定会说，哇，亚特兰大林良堂这些弟兄姐妹真是聪明啊，有智慧啊，他们都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他一定会祝福我们的。阿们。好，跟旁边人讲，我一定要选择这上好的福分。阿们。把时间交给师母。
我们将要在这里领圣餐，圣餐是上帝设定的，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刚才牧师站在台上，我觉得离他好远哦，因为我们现在是大户人家，大户人家什么都是大的。但是当我们真正要进来这里哈，我觉得就像牧师刚才说的，当你请人来吃饭，其实客人最想的是，当然你不能给人家太难吃的了，总要有几道好菜啊，但是最好的是我们可以坐下来聊聊吧，我们来谈谈心吧。求神让我们今天晚上今天早上在这里，在圣餐桌前跟神来谈谈心。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们，谢谢你们 remodel 这个地方，但是你们是不是疲惫了？让你的心不要累。我也知道有一些姐妹很努力的用心在想，这个可以做得更好，那个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们是不是过度的投入到一个地步都看不上别人了？这就失去了真正的价值。如果我们大家进来，我们现在真的是大户人家了，我们有自己的产业了，可是我也讨厌你，你也讨厌我，这干嘛呢？我们还不如回到小的地方，对不对？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好，你要知道最棒的，我觉得最在神面前最宝贵的人，这种人其实不多， 就是他可以在一个教会，如果不是因为他搬家，他可以在一个教会30年、50年。你说里面有没有爱恨情仇？一定有，但都可以越过，都可以越过。很棒的人，现在这种也是稀少动物啊，就是你嫁给一个人就嫁给他一辈子，直到我死或他死。多少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换一个人比较容易，换一个教会比较容易。 No， 这个都不是对的方法。我觉得人会最喜欢到一个家里面，一进去的时候这个家充满了欢笑，是不是？爸爸讲一个也不怎么幽默的，妈妈就哈哈哈哈一直笑，最好的拉拉队。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他们也会很有安全感。一个教会也是这样。我会不会对他有意见？当然有。我们可不可以冲突？当然可以冲突，但是不要停留在冲突里面，我们要解决。圣餐桌是一个非常好解决冲突、解决矛盾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宝贵。神不是说我们只能够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多么完全的人，不是。神说没关系，你是什么样的，我都可以把你抱进来，然后我可以在我的怀抱里面改变你。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让我们在圣餐桌前，身体疲惫的好多弟兄，昨天晚上 Michael 师傅他们要趁着人家读经安静的时候赶快来戳个洞，弄个什么，不要打扰到别人读圣经。很多人真的，神会纪念你们，但当神纪念我们的时候，不要让神闻到臭味。如果我发出来的不是馨香之气，你知道有很多的妈妈哦，一辈子做家庭主妇都是怨气，为孩子做死做活，做牛做马，可是一堆怨气，最后孩子们也不想要亲近他，那就得不偿失。我没有任何指名谁，我只是今天早上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个歌进到我的里面来。神在告诉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去拿那上好的福分，住在基督里。他要你做你就做，如果他不要你做，你就坐在玛利亚坐的地方也心安理得。如果你是马大，感谢赞美主我们有你，但是不要 complain 玛利亚。如果你是玛利亚，有时候也要向马大学习，你不可能一天到晚坐在神的面前然后你还会得饱足，我跟你讲，你会吃到想要吐出来，真的，真的。有时候做玛利亚，有时候做马大，然后你就会发展得很好。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正在遭受困难，你的困难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人给你的，但是神可以帮你解决。你要相信，你要信靠，你要信靠神。当人背弃你，当人离弃你，当人说他不要你的时候，神爱你，来到圣餐桌前。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像我一样，身体有一些地方需要医治，主耶稣，你告诉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你，你就是医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 我们谢谢你，我们的指望在乎你。主啊，我们多么的渴慕在这个地方，不是只有我们这些人在这里，现在你与我们同在，你来靠近我们，你把我们里面的疲惫拿掉，你把我们里面的委屈拿掉，你把我们里面的愤怒拿掉。主啊，让我们能够和和平平的相处，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能够享受在地如天的生活，享受在地如天的教会生活。主啊，我们在这里，但是不够，你也要在这里才好。主，我们可能等一下又要穿上围裙变成马大，但是此时此刻，让我们的心回转到你面前。此时此刻，让我们能够感受你，好像我们，让我们的灵里面好像电插头插进插座，让你来充满我们，让你来充满我们，因为在你的里面好的无比。主，谢谢你，你永远不会推却我们，不管我什么样子，你都叫我回转，因为你告诉我，得救在乎归回，得救在乎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得力在乎安稳。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也需要你，求你自由地在我们中间运行，因为只有你认识我们，只有你知道我是谁，我哪里需要你修补，我哪里需要你提醒，我哪里需要你扶起来安慰我。亲爱的圣灵，求你触摸我们每一个人，求你触摸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安息在你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享受你。甚至于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在搬家的过程，或者是才刚刚搬好家，有一些人才从旅行的当中回来，主啊， even 是这些好事，我们都需要再一次回到你面前，使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心灵重新得力。主啊，教我们，教我们，当我们要完全的享受这个大堂之前，我们已经做得好疲倦了。主啊，求你赐下超自然的体力给那些爱教会的弟兄和姐妹们。主，我们也求你，让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情绪起起伏伏，让自己不开心，也让别人不开心的，都求你把我们涂抹掉。耶稣，你是我们的源头，你是我们所渴慕的，你自己就是我们上好的福分。不枯竭，我们知道这不是只有今天的事情，真巴不得我像一个枝子能够连结在你这一棵葡萄树上，那个树的枝叶，生命的泉源永流进入枝子。主，这是我们需要的，求你从天上垂顾，看见我们你就怜悯我们，你透过圣餐，通过我们每一次到你面前，你这样来供应我们。主，你是我们一切的泉源， 我们的喜乐在你里面，我们的健康在你里面，我们的智慧在你里面。面对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主，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你愿不愿意今天做一件超自然的事？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你的生命，无穷生命的大能进入每一位的里面。主啊，我们的情绪低沉的把我们扶起来，我们身体有疾病的，你进入我们里面修补我们的五脏肺腑。主，我们在关系上有破裂的，求你的和平进入我们的关系里面，使我们这一个人不是制造事端的人，使我成为一个和平之子。主啊，让我与你的生命有份，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领受圣餐能够与你的生命有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可以来拿，这里有两排，你可以从这边过来拿过去，也可以走这边，好，拿饼跟杯，好吗？来，我们
湖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得救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 或水却也永不枯竭。
主，我们不敢轻忽你为我们所流的血，我们也不敢轻忽你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身体。主，我们更不敢轻忽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认出这是你的身体，我们带着罪来吃喝，我们就得罪了你，我们也得罪了身体。主，因此在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之前，求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想起来那些你不喜悦的话语，你不喜悦的态度，甚至于是犯罪的行为，好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悔改。我们断不敢吃喝得罪你。主，我们感谢你的宝血直到如今仍然有功效，你洗净我们的罪，你赦免我们向你承认的罪，你也听见我们求你的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些我们特别软弱的地方。主，我们再一次呼求，当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求你那无穷生命的大能进入我们的里面，进入我们的身心灵里，让我们得痊愈，让我们得刚强，让我们得释放自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领受。